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所要讲的主题是佛教对于抽烟、喝酒、赌博的看法如何。首先我们来谈抽烟的部分。抽烟这一部分呢，我们从社会的观感、健康、戒律还有修行来做说明。首先谈到社会的观感这一部分，其实抽烟对于大众来看，它会令大众觉得不舒服。从一个不抽烟的人的感觉来看呢，香烟所产生的烟呢，跟烧其他东西所产生的烟呢，闻起来其实差异不大。对于一个不会抽烟的人呢，他闻到香烟的烟呢，其实他是不会觉得它是香的。他只会觉得说他所呼吸到的空气受到了污染。一个人呢，如果在搭公车的时候，这公车上面有人抽了烟呢，事实上他是没办法躲开的。如果可以躲开，他还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因为他没办法躲开，所以他会觉得很不舒服。还有譬如说老板啊，请大家来开会，但是因为老板请人来开会啊，所以你不能躲开啊。但是当中如果有人抽烟，那你不是喜欢抽烟的人呢，那么你也会觉得很痛苦，因为没办法躲开。所以呢，一般对于不抽烟的人呢，他对于抽烟这一个部分，他的观感其实是很不好的。那么一个学佛人呢，他当菩萨他要度众，那他抽烟呢令人觉得观感不好，那么他就不应该抽烟。这是从社会的观感来看。那再来讲健康的部分，根据这个现代医学的报道，抽烟其实是造成肺癌、膀胱癌还有胃癌这三种癌的因子。而且呢，抽烟会造成慢性肺病啊，譬如说肺气肿。所以呢，为什么要在公共场所禁烟？因为抽烟对身体有害。好，那一个人呢，譬如说你在抽烟的时候啊，那大部分的烟其实都是自己燃烧完成的。一个人抽了一根烟，其实抽到的烟可能不到一半，但是这个二手烟呢， 它是没有经过滤嘴的，那变成说，如果说旁边有人你在吸烟，那么变成你吸烟呢，那别人受害了。那菩萨呢，学佛人呢，不应该有这样的心态说，哦，我吸了烟呢，然后别人受害，那这样的心态其实是很自私的，所以学佛人不应该抽烟。好，这是从健康的角度来看。那再来从戒律来说，从戒律来看，并没有找到说不可以抽烟，但是抽烟到底犯不犯戒？因为过去佛的时代呢，该戒的东西很多，但是是不是说当时没有戒说不准吸烟，现在就可以吸烟呢？我们来看看五分律。佛这么说，佛告诸比丘，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呢，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好，从这一段话我们来看，说以前在佛的时代呢，他制了很多戒律呢，但是如果说现在这个时代呢，如果说民俗风情习惯不同，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认为说佛当时所制的这些戒呢，在现在这个时代呢，还有民俗方面呢，是不适合的，那么我们就不必去把这个戒律拿来实行。但是呢，佛交代说，如果说呢，当时虽然这个佛没有在这个在当时那个年代来制这样的戒呢，但是因为现在的民俗风情习惯呢，确实需要来制这样的戒律呢，那也应该要戒，也就是说，一个学佛人呢，也应该要去遵行目前所生活的风俗习惯这样的一个社会。所以如果说一个学佛人对于说人家观感不好的时候，那么一个学佛人呢，他应有的律就是不能抽烟。好，所以呢，抽烟呢，在依据佛刚刚所说的这一段话来看呢，抽烟应该是犯戒的，虽然戒律里面没有讲到这一条，但是呢，这是一个学佛人应有的律语，所以抽烟对我从佛刚刚讲的这一段话来看呢，学佛人不应该抽烟。好，那或许有人会问啊，说如果我跟人家谈生意，那对方抽烟呢，那如果我不抽烟，那我的生意就谈不成啊，那我抽烟是不是犯戒了？好，那从犯戒这个方向来看呢，到底有没有犯戒呢？必须从根本、方便、成瘾这三个方面来衡量。那什么是根本呢？根本就是说你想要抽烟嘛，就是你发现你的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意图，想要抽烟。这就是根本。那方便啊，比如说你去买烟啊，买点火机啊，那你最后不管用什么方式把烟点燃了，这个叫做方便。然后拿到嘴里面呢，吸了一口，就已经算是成瘾了。好，那虽然说你跟对方谈生意呢，你也真的有方便成瘾，但是呢，到底有没有根本？根本从刚刚来看说，你是想要抽烟嘛，才有根本嘛。但是呢，今天你是要跟人家谈生意，你不得不抽烟。好，那并不是你想要抽烟，而是这是谈生意当中的一个方便。所以呢，在从刚刚这样来探讨呢，如果你是跟人家谈生意，你不得不抽烟，那就没有根本。也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情况呢，你就没有犯戒。 那再来从修行这一方面来看呢，一个学佛人呢，如果说人家对你的观感不好，那你也不要求自己说我不要抽烟。那一个人呢，自我要求不够严谨，他持戒就不会严谨，持戒不好，那定就修不好，定修不好呢，慧就难以升起。再来说，抽烟呢是属于五欲，学佛人如果想要证得出禅，除了必须具备味道地定的功夫以外呢，还要弃除五盖。那五盖的第一个就是贪，对于五欲的贪呢无法舍离，那就没办法证得出禅。抽烟是属于五欲当中的贪，所以呢，从以上呢，我们对于社会的观感啊、健康啊、戒律还有修行方面来说，学佛人是不应该抽烟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谈喝酒的这一部分。什么是酒？酒的定义是说用粮食或者是水果发酵制成的饮料，它会令人昏醉的食品，主要它是会令人昏醉。好，那我们来看看说喝酒昏醉呢，以后会造成什么样的过失。首先我们来谈看说，我们来看看这个社会啊，好多人因为喝酒造成没办法自己控制呢，然后就造作了很多恶业啊，譬如说杀人啊，喝了酒以后连父母都可能把他给杀了。也就是说喝酒所造成的昏醉呢，对于一个学佛人呢，他可能也会造作忤逆的重罪。那成就这样的重罪呢，将来的果报就不可思议。那第二个呢，如果说一个人啊喝酒酗酒，好，他除了对身体不好以外呢，其实他对他的财产也有可能产生影响啊。譬如说开车如果撞到人，好，那他所要做的赔偿损失仍然是很大的，他会造成他的财产损失。所以学佛人呢，不应该喝酒喝到昏醉，也就是他会损害呢身体跟你的财产。那如果说你撞到人呢，那你往后所产生的烦恼呢也是很多啊。比如说有人呢，他开车因为喝酒开车撞到人，然后呢他痛苦了一辈子，因为一个人的生命被夺走了以后呢，他是没办法恢复的哦。所以当一个人呢，他喝醉酒撞到人呢，他清醒了以后呢，他觉得他很不应该，所以可能会让他懊恼一辈子啊。只要看到人家喝酒，他就想起了这个事情，即使自己不喝了都会觉得很痛苦。那学佛人呢，还有说当一个人呢喝醉酒了以后，你看他在路上呢可能什么行为他可能都做得出来啊。有人还会脱光衣服在路上走啊，好，在河边啊跳河也有啊。好，那对于父母呢咆哮啊，对于尊长亲戚朋友都不尊敬了。那一个学佛人呢，如果他喝醉酒以后，他可能连佛法僧他都不尊敬了，也就是说他失去了一切的礼仪。还有呢，他会破坏境界。好，那当一个人昏醉以后呢，他所有的戒律他可能都不会再去守了。好，那么他也会失去定力。好，所以呢当失去定力以后呢，他的慧也升不起来。还有呢，一个学佛人呢，如果说他经常喝酒呢，那么他根本就没办法去修行。那最后呢，他可能因为造作了恶业而在死后呢下堕三恶道。所以一个学佛人呢不应该去喝酒。 那么为了不让学佛人呢造作恶业，然后呢后悔莫及，所以佛必须治九戒。九戒其实就是遮止，遮止一个学佛人去喝酒。喝酒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因为喝酒以后有这么多的过失，所以佛必须制止你，先制止你去喝酒，然后你才不会后悔莫及。那在五戒当中呢，九戒就是只是禁止学佛人喝酒，但是在菩萨戒当中呢，卖酒才是重戒。卖酒在菩萨戒有个沽酒戒，沽酒就是卖酒，那喝酒是轻戒。那学佛人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他除了不可以喝酒以外，还不可以卖酒。卖酒的过失呢，远大于自己喝酒。什么原因会说卖酒比喝酒所造成的过失大呢？从第一点呢，我们来看呢，说如果你是自己喝酒，好，可能说我只是喝一杯两杯，我还可以控制嘛。但是一个学佛人卖酒，把酒卖出去以后呢，他是无法控制别人要怎么喝的。所以当你把酒卖出去以后，他所造成的影响到底多大呢？你根本是无法控制的。因为呢，酒可以卖给很多人，那一个人酒驾然后撞死人，为什么？因为有人卖酒嘛。如果没有人卖酒，那么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所以学佛人呢，要从根本上来制止他，就是说你不可以卖酒，除了自己不能喝酒以外，还不可以卖酒。那一个学佛人呢，如果说你自己喝酒，好，那你还可以说我忏悔，说犯了轻戒嘛，我忏悔，好，那没有戒罪。但是如果一个学佛人呢去卖酒，你并没有喝酒，但是你卖酒给很多人的时候，那么你是犯了菩萨十重戒。那犯菩萨十重戒的人呢，死后是会下地狱的。所以一个学佛人呢，应该要知道说卖酒是不可以的。好，那有人或许会问啊，说啊，我在大卖场工作啊，那卖场有卖酒，那我是不是犯了卖酒的这个戒呢？好，那我们从刚刚来看说，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犯戒呢？必须从根本、方便还有诚意来看。好，那从根本来看呢，你其实是在帮老板，你卖的是商品，因为大卖场有很多东西啊，其实你只是在卖一个商品，你没有卖酒的根本，而且这个酒也不是你的，也就是说你是帮老板卖商品，那卖酒这一个部分是属于老板的部分，你所赚的钱都是老板拿走，所以这是你的职业哦。所以说你如果真的在大卖场工作有卖到酒，其实你是没有卖酒的根本，所以你并没有犯戒的这一个部分。好，那或许有人会问啊，我有一瓶酒啊，每天晚上呢都要喝一小杯，因为我的身体需要这一小杯药酒来支持它。好，那我们就来看啊，说这个是当成因为要让身体好嘛，要让你的道气能够支持来学佛嘛，所以药酒其实是算是药而不是酒，因为每天喝晚上喝一杯药酒呢，它是不会醉的，所以在这一部分呢是可以开源的。好，那最后我们来看看说，或许有人呢煮菜的时候呢加了一点米酒提味呢，那这样算不算喝酒？其实我们从精神来看呢，你煮菜的时候加了一点酒提味，那只是一种料理。好，那从根本来看呢，你不是要去喝酒，而是你要去吃这个食物呢，让食物好吃一点。 所以你并没有犯喝酒的戒。但是呢，一个学佛人呢，对于食物呢的贪着呢，也要慢慢的降低。所以基本上虽然说用米酒提味呢不算犯戒，但是学佛人呢应该也要断除这一方面的贪着。好，那出家人是绝对不可以在煮菜的时候以米酒提味，即使是用米酒提味，仍在出家人来说仍然是犯戒的。这一点只是在对在家人来说他是不犯戒的。好，最后我们来谈赌博的这一部分。赌博就是说想要从别人的身上获取利益嘛，想要把人家口袋里的钱放到你自己的口袋里面去，这样的方法就叫做赌博嘛。那我们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呢，赌博是不可以的。好，那一个学佛人呢，对于法律他也是必须遵守的。如果说法律规定不可以，你去做了仍然是犯戒，即使法律规定即使说戒律里面没有这样的规定呢，那你仍然是犯戒的。好，那赌博有什么样的过失而我们学佛人不应该去做呢？第一个，赌博很伤身。想想看，如果你是上班族，赌博唯有是下班以后啊，那赌博很迷人啊，因为你的意图就是想要从别人的身上拿到钱嘛，所以呢即使下了班以后很累呢，你还是想会去赌博。好，所以说一个人下了班以后赌博，然后赌到天亮呢，然后第二天又去上班，这样子下来对于身体其实是伤害是很大的所以一个学佛人呢，他不应该去伤害这样子来伤害他的色身。好，那赌博呢还会伤财。一个人呢赌博呢，我很少看到说赌博会赢的。俗语说十赌九输，也就是说十个赌博的人呢九个是输的，那有一个人是赢的，但是这个赢的人他是抽头的，所以几乎赌博的人都是输的。那赌博经常是倾家荡产，所以对于他的事业呢他是没办法去照顾的，他整个心都在想说我怎么去赢到人家的钱，所以他对于事业呢他没办法专心去照顾。那如果赌输了呢，会把经营事业的钱又拿来赌博，最后呢把整个事业呢都拿去抵押，然后最后呢倾家荡产。好，所以说伤身伤财，事业也不成。好，那再来对于家庭来讲，一天到晚想要赌博啊，家庭不照顾啊，妻子跑了他都不知道。好，那子女的教养呢根本不晓得说我的子女目前在外面呢已经变成什么样了，子女的教养都没有在关照啊，那子女在外面跟一些太妹啦流氓啦在一起，他也没办法去照顾他，所以呢对于子女的教养呢也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一个人呢赌博了以后呢，因为没有钱了，然后又去借钱。好，那借钱了以后呢，他没有钱要还，他没有钱还，所以他可能去抢啊，去偷啊，所以他就造作了很多的恶业。好，那造作了恶业呢，他最后呢就坐牢了，那么从家庭事业好，然后整个都失去了，好，也就是倾家荡产了。所以一个学佛人呢，他不应该去赌博，他应该好好的在道业上修行，在事业上去谋生，而不要靠着赌博想要来当成一个富翁还怎么样。还没有看过说一个人赌博他可以当富人富有的人的。好，那今天呢赌博的这一部分呢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阿弥陀佛。
心经密义，平时导师著。本书是平时导师依其所证解脱道之无生智，及佛菩提道之般若种智，将心经与解脱道、佛菩提道、主师公案三者之间的关系与密义和盘托出，有志求真实佛智之佛弟子，不可不读。